下面一起读圣经第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在新约圣经第166页，在教会的圣经里面，新约第166页，使徒行传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使徒行传第三章。来，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们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好，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杨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从美门到美德。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想知道你一生当中有没有错过一些好的机会？大概你们都好，谢谢。我已经有两杯了，现在第三杯。有一个人，他说生命可悲的是他总是不能重来，可喜的也就是他不需要重来。所以刚才我问，这一生当中你错过一些什么好机会有没有？有一个太太，她拉着她25岁的丈夫说，你错过了什么？丈夫就颓丧的回答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升官的机会。他说，我升官应当是我们当中一个喜乐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另外一个人呢，他25岁的时候，丈夫就生气的告诉他说，我们刚刚错搭了一班公车，所以要去 New York， 你错了，就另外一班就要半个小时之后。然后在45岁的时候，这个丈夫伤心地说，我刚刚错过了跟我亲人做最后一次的见面。在55岁的时候，丈夫失望地回答他太太说，我错过了退休的 package 最好的机会。在65岁的时候，丈夫又匆匆忙忙的回答他妻子说，我错过了我看牙医的那个时间，牙痛。75岁的时候，丈夫不再这个他太太不再问他先生，反过来这个时候他的先生是在病危，他问他的太太说， 这一生我到底有没有错过你。当然他本来以为永远可以在一起，现在他要离开了，因为他忙着琐碎的事情，从来没有用心体贴跟他朝夕相聚的另一半。但是这个先生在这个时候抱着他妻子说，这一辈我其实错过了你许多年的深情，我繁忙的在这个都市里面过着许多打拼的生活，我把工作当作我生活的中心，为了满足社会的价值，我没有照顾你，我舍不得花时间来注意我的健康，所以现在75岁，我要离开你了。其实没有人知道明天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总要赶紧的抓住一些机会来完成神要我们所完成的。我盼望这个提醒你，今天我们讲到的中心呢，其实就是我们不要错过一些好的机会。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能够有机会一同相聚，我们也有时间一同敬拜，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不是并不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乃是我们尊重你，我们要以敬拜的心来得着你，因为你得着了我们。再一次将这个教会放在你面前，你既然在这么多年30多年来带领了美德教会，你也祝福了过去许多同工，虽然有的他们在生命了结的时候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讲再见，但是你还是祝福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有在你面前一同思考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就接着彼得约翰他们所经历的一段时事情来提醒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要错过一些好的机会。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圣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从《使徒行传》3里面告诉我们，神使用一个施恩的团队，神也祝福了这一个团队，重复的使用这个恩典的团队，让这个团队从仰赖人到赞美神，也让这个团队继续成为行道的信徒的一些感恩的机会。我希望你看出来，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开始3就告诉我们一个时间，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那个是一个下午3点钟。这个时候为什么圣经特指注意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在当时也在今天我们也应当纪念。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很多华人教会不知道升天节是在哪一天，更加没有纪念升天耶稣升天的这个日子。很可能我们也没有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想到，那个是耶稣受难，在说向父神说成了的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少记得下午伸出3点钟的时候，是英国人 在吃下午茶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感谢主救恩完成的时候。在这一个时候，彼得跟约翰就使用这个时候来侍奉神。怎么侍奉神呢？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他们遵守耶稣基督一向所做的工作。耶稣一向呢是使用团队的福音工作，特别在马可第六章，在路加十二章第十章告诉我们，神常常接受他们使用，差派他们两个出去的去传福音。他连训练传道人也常用对工的模式来完成这个训练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至少有八次与别的传道人一起完成这个团队的侍奉，但是第一次看见这一个特别的团队，就是彼得跟约翰所组成的一个梦幻队，对，也 dream team。 为什么叫做一个 dream team 呢？第一，有最大的年纪的使徒彼得，有最年轻的使徒约翰，最老的，最少的。我希望我们得做一些启示，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很少看见这一类的团队。刚才粤语崇拜的时候，那位宣布这个他们这个抽血的这个扯眼的这一位弟兄呢，带了他两个女儿上台，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 dream team 呢，是最老的跟最少的在一起，一个个性非常刚强的、非常自负的，跟一个相当内向的个性的弟兄在一起，一个爱出风头、口不自言的，跟着一个很喜欢靠近主胸怀的，一个做事情你难以推测、难以预料他要做什么的，跟一个年少怕事的一个使徒，一个口直心快的，跟一个永远不愿意太讲话的一个使徒，组成一个团队。神就使用了这一个组合，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就开始讲到这个时间，也讲到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使徒跟约翰，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一百，而且还要向前走，因为透过他们两个人变一加一变成一个无限大。神就分别的使用他们这两个人建立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团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架构。虽然神常往往是使用个人来完成他的心意，但是他通常是使用一个团队。当一个团队合作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克服很多我们单独侍奉的软弱，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犯罪的机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个平衡的处理，应当有团队的侍奉。有一个失败的见证，是非常可惜的见证，就是在东南亚一个非常爱主的教会里，这位传道人失败了，他犯了奸淫的罪，而揭发他的这一位弟兄呢，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位弟兄，他凭着自己一个人没有去帮助这一位传道人，反而呢就告到教会的长执会，因此立刻他们就采取这个 没有候补机会的这个办法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传道人就因此就梦梦的就失去了在神面前这个改过悔改的机会，失去了。这一位检举他的这位弟兄呢，果然他又跑到台湾去，也因为他的缘故呢，别的人看见他来了，认为他是一个很得力的同工，结果没想到他因为也是一个单人匹马的这个独行侠，他也在奸淫的事情上犯了罪，而且呢两年他的家人根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他就在台湾就这样生活下去。团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架构，神常常使用团队。盼望主接着这一个提醒，叫我们无论在做任何事工里面，特别在属灵事工上，不要忘记神叫我们两个的出去，这种团队的侍奉是有效的，是有利的，是有价值的。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神重复的使用团队，神怎么重复的使用这个团队的工作呢？在第四节开始，当然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殿门口叫做美门，就是圣殿向东的进口叫做美门，要求进殿的人要周济他，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规矩，在殿门口呢可以有周济人的一些爱心的奉献，那用英文呢叫做 alms 啊，是帮助别人的一些额外的金钱，你可以不需要的。但是第四节第三节告诉我们，他看见约翰，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他。他所要求的可不过是一点点的周济，但是回应是什么？第四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他们不放过这一个帮助他的机会，他们也不这样子很快的从他们眼前过去，他们定睛的看着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有需要。然后彼得讲两句话，这两句话也很特别。第一句话说，他们看他，可能他只是看他自己的手掌，看看他们有没有把小钱放在他手掌当中，但是彼得就说，你看我们，不要单单看见你的这个伸出的手，不要看见你这个瘸的腿，也不要单单看见其他的人所得到周济，请你看看我们，说明了他是一个有代表神恩典的人的身份。但是他另外讲了两句很特别的话，第一句话我们都会讲，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所有的我都给了你们。换句话来讲，他是把他的荷包从里面翻到外面给他看，我没有钱，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我没有。但是第二句话呢，他说，我奉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接着他伸出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健壮了，立刻起来。哦，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给提醒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就是当天在美门教会门口所发生的 彼得所讲的这两句话对我们有很大的提示。为什么？第一句话我们都会讲，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没有继续讲第二句话呢？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不但起来，行走。对一个多年来被人抬到这个圣殿门口，也伸手向人要求这个周济的人，你能够奉主的名叫他起来吗？哦，这个是一个莫大的神迹，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当我在旧金山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同工都有办公的时候，一定在教会办公。但是苦恼的是，因为我们是在一条大街上，所以很多这些叫做流浪汉，特别是男的流浪汉很多，他们都要来到教会里面来求周济。而且他们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会讲非常感人的故事。我大概有十几年呢，一直给他们感动的了不得，一定要把口袋里面的钱呢都拿出来给到他们。后来我告诉教会的长老执事们，我们不再做这个不应当做的事情。因为我很多时候我发现这些人呢，他们出去之后就把这些钱拿去买毒品了，再去吃一些毒药，使到他们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的梦想。后来我就告诉教会的长老执事，我已经改变了一个作风。首先，我不能拒绝任何人，但是第二，我也不能够用钱来周济别人的困难。我有很多很成功的这个例子。譬如说，他告诉我，我现在肚子非常的饿，我需要5块钱去买一个 hamburger。那5块钱是应当可以给他的，但是我怎么知道这5块钱周济了他，他不是拿去收集起来去买药呢？买毒药、毒品呢？所以我既不能拒绝他，但是我也不能资助他在这方面。我就告诉他，好，你是肚子饿，我就带你到隔壁的餐馆，我给你买一个午餐。很奇妙的，我至少碰到十几次，我要带他们去的时候，他就在门口说，不要了，谢谢，我现在肚子不饿了。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多一点钱的，要10几20块钱，他说，我今天晚上不想要在街上过夜，请你给我20块钱，我也有10块钱，说你给我20块钱呢，我可以去 YM， 我可以去住一个旅馆。那个时候大概30块钱可以租便宜的旅馆。那我也跟城里面的青年会老早商量好，凡是我打电话来给他们的，他们会给他一个房间，然后呢，他们会把账单寄给我。这么多年来，凡是需要过夜的呢，我都告诉他们，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地方，你就去好了，你不必我不给钱的，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们不再要把钱拿出来。通常这个时候他们就说，好，那我就不需要今天不需要去旅馆了。反过来，只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他接受我差派他去这个旅馆，那么这个青年会只有一次寄账单的给我。换句话来讲，重重复复在主的真理里面， 我们要使用一些关怀别人的这一个方法，也要使到别人在神的恩典里面得蒙医治。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最大的真理，最好的真理。因为耶稣医治的时候，使人产生极大的极奇妙的改变。事实上很多人都在困难当中，需要得到改变，需要突破他们的困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是出于文化，出于传统，出于理智，出于情绪，而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文化，没有办法突破传统，突破理智，突破我们的情绪。我们就要求神叫我们接着团队的侍奉能够突破这些。什么叫做文化上面的困难呢？人人都这样子做，所以我也这样子做，这个是叫文化上给我们最大的困难。传统上也给我们一些困难，就是说我们一向是这样子做，我们今天也如此做，从来没有想到 明天可以不同的办法去做。理智上也把我们成了困扰我们，是否合乎逻辑，或者是否不合乎逻辑，我们就不做，或者要合逻辑我们才做，从来没有想神是否要我们这样子做，从来没有想到信心是否叫我们可以这样行。那我们也受情绪的限制，在情绪里面我们感觉得很好我们就做，我们感觉不好我们就不做。没有想到耶稣是真理，他的改变是永恒的，是长久的。所以当这个人伸手出来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就超越他的普通这个要求，他只是要求他们有限的一些金钱，彼得却告诉他说，起来走吧，我今天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一个相当不合理，不合逻辑，不合传统的一种的办法，一种不合当时文化的一种办法，叫他起来行走。各位弟兄姐妹，很可能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的困难，包括教会行政里面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受困于文化、传统、理智、情绪里面。我们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我们这一个在不能行走的机构或者文这个个人的问题，我们起来走吧。但我们说，我们很容易说我们现在没有钱，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根据讲第二句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种是一种团队恩典的使用。然后第八节到第十节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真理。因为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是一连串的一些动作，一些有动态的敬拜。这个常年伸手要别人供应者，他既然能够变成一个赞美神的人。后来他的赞美不单是在他自己的身上，第九节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因为他能敬拜赞美，别人也能够因此产生敬拜与赞美。这个不是一个时候，而是长期的一种感恩。为什么？因为第十节他们认得他是那素常 坐在殿里的门口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见的满心稀奇惊讶。很对不起，我们把一些旧金山的这个冷的天气带回来，是啊，所以我的嗓子好像也留在旧金山不没有回来。很多的民众因为他的缘故满心稀奇，也因为他的缘故他们惊讶神的工作。神把这个难民的困难除去，叫他把这个困难变成一个催化剂，把一个困难当作一个良机，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机会，把困难当作一面镜子，看出他内心的软弱，把他的困难当作一扇门，能够向他走进向来走不进的境界，把他的困难当作一面的引道，带他进去他所需要的将来。这个是个团队的恩典所带出来的一个赞美。盼望我们能够从这里看见，神会借着这一个故事提醒你，更提醒我，我们要进入神的丰富里面。神可能要借着某一种的困难，叫我们突破这个困难，能够进入到他的应许的里面。为什么？因为这里还告诉我们，他成为一个继续行道的信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十一节包括在我们今天读经的范围之内。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十一节好不好？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便着许奇，众百姓也一起的到他们那里，觉得稀奇。成为一个行道的一个很好的宣道的一个机会，一个蒙恩的见证，不是停留在他那天在唱着跳着站着行走，而是能够与使徒们进入圣殿里面。过去人家是把它放在圣殿的门口，现在他能够进入到殿的里面，跟使徒们一起赞美神，一同敬拜，以致产生稀奇的这个结果。换一句话来讲，这个是恩上加恩的这种见证，既有静的敬拜，也有动的赞美，只有静的领受，也有动的动作。各位弟兄姐妹，信主的人不但是在言语上口头上说我承认耶稣做我的救主，而在生活里面生命当中展示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这个是一个活的见证。这种见证是今天我们需要多多考虑，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最近我得到一个 email， 给我很大的感动。这个 email 现在找不到了。这个 email 是叫做《诚信流浪记》，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一次国内统考国文得到100分的一个得了满分的一篇文章。这个小朋友他一开始就说，诚信被一个聪明的小子带到漂流到一个海岛上，没有人拯救他，他正在灰心丧志的时候，就听到来了一波非常美妙音乐的这个一条船来了，他就 盼望这条船可以拯救他，但是这条船名字是叫做快乐船。快乐船主告诉他，他们不能接受他，因为当他这个落难人跑上船的时候，这条船就不快乐了。这个船主说，你看了，现在国内有多少人他们在快乐中是诚信的，你看见有诚信的人快乐吗？因此他们不接受的。第二条船来了，这条船叫做快乐船，地位船。地位船主告诉他，他们不能接受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合格的资格，他是罗难人，他们是有地位的，地位船不接受的。第三条船也来了，第三条船是叫竞争船。竞争船告诉他，他们不能接受他，因为他当他一上了这条船，他们就失去了竞争的这一个他的能力，因此他们就让他继续的落在了孤岛上。最后他听见一个声音，声音说，孩子，请你上来吧，我可以救你。他抬头一看，是一个白发的老人，他说，你为什么要救我？这个老人说，我就是时间的老人，唯有有时间经历过时间的考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诚，什么叫诚信，因此我现在可以救你回去。时间是经得起考验，快乐是一时，地位很容易过去，竞争也是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他告诉他，我是时间的老人，我们经得起考验。当然这一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可能要经历一些时间上的考验，但是更重要的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团队。神既然让这个教会在他的恩典里面经历了30多年，也有不同的语言使用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年轻一代的，这个教会现在不只是3堂了，其实是4堂，因为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儿童崇拜。所以当你看见这一个有国语比较年长的，或者粤语最年长然后有国语堂，有英语堂，还有儿童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神叫我们把神在恩典里面的美德要使用出来，让今天所看见的彼得、约翰他们所组成这个团队的侍奉能够感动你，也能够感动那些还看不见这个恩典的人，叫他能够跟你一起携手，能够走进恩典之门，把恩典，把这个教会的大门打开，让这个教会成为别人蒙恩的地方。我相信这个是，这个提示是这个教会今天所需要的。我们要求复兴，我们要求神在神教会里面有恩典，但是我们也要需要求神叫我们能够从文化的这个难处跑出来，从传统的难处跑过来，从我们的逻辑的问题里面跑出来，也要从我们的情绪的困难里面跑出来，让神在他的教会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我希望你有这样子的觉知，也有这样子的愿意，然后教会一定会成为神所使用、赞美他、 敬拜他的教会。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在你恩典里面能够接受你在多年前你使用的这一个团队，叫我们能够把你恩典里面的奇妙透过我们有限的资源能够向这个社区来展示，能够帮助这个教会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里面，而是停留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因为你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你真理也就是生命，你真理也叫我们能够成为新的人。保守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